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八节，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好，我们又看到耶和华的仆人了。我们说耶和华的仆人，我们马上都是用在那个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上。可是我们说，很多时候是在当时是用在以色列还有古列的身上。那这里呢，主要的就是指以色列了，但是也可以指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了啊。那你要说这可不可以指我们的主耶稣呢？我们主耶稣可不是又聋又瞎，好像很愚蠢，这个也不能领会，那个也不能领会。我们主耶稣当然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再一次，如果仆人都连在一起的话，我们这些仆人可就是这个样子。但是稀奇的就是，我们这些瞎眼耳聋的，怎么可能选一个瞎眼耳聋做你仆人吗？我们找的仆人都要什么灵巧的、伶俐的吗？像红娘一样，哦，那是灵巧伶俐、聪明无比，像孙悟空一样。孙悟空比较不听使唤，但是他还是很能干啊。我们希望选一个最好、最灵巧的仆人。哎呀，但是各位，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灵巧，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干，我们都瞎眼耳聋的，根本不配的。都是要主来做我们的仆人，来医治我们，来光照我们，来使我们能够看到。所以这又是讲到神的创造的恩典，拯救的恩典。你又瞎又聋，可是我使用你，我使用你之前之中之后，都是我拯救你，我扶持你，这个给人盼望。各位，你不要说我真是耳聋，我真是眼瞎，我看不到，我听不见，我也没有办法叫人看到听见。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做牧者的，我们做基督徒的都疲倦了，记得上帝曾经怎么爱我们，我们曾经是如何的瞎眼瞎，而且继续眼瞎，但是神怜悯恩待我们了。这个眼瞎他没有说这个眼瞎耳聋的后来呢眼睛就看到了，耳朵就听见了。他说什么？他说与我和好。与神和好就是眼睛看到神要看到他看到的，耳朵听到神要他听到的。不仅神的震怒不在他身上，他也真的不再惧怕神，而充满了爱神的心，这样才能做耶和华的仆人。当然这是一个不断的过程，我们不是哪一天就完全好了，但是让我们更加的记得，不要灰心，我们都是瞎眼耳聋的，但是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我们做主仆人的，求你们与神和好。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讲的和好，跟神的和好，带来我们灵性希望，也是身体上的一切的更新。原来不行啊。二十节，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你怎么教都不行。我们在以赛亚书一开始就看到，比驴子、比牛马、比畜生还要愚笨。本来是这样，但是被圣灵光照，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就不是这样。不过也不要忘记了，我们继续的本相都是，也是看见还是不领会，听见不听见，听不懂。如果不是圣灵不断的在扶持带领怜悯恩待的话，我们立刻又回到又瞎又聋又瘸又死的状况。二十一节，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啊。耶和华他要使律法为大为尊，不是单单只是让人把律法看得很宝贵，不是单单叫人去研读律法，律法要为大为尊，跟上帝的任何一个话我们需要去相信，需要去遵行律法，尤其是需要遵行的 那个 respect of law， 尊重这个法律哈，这在咱们中国文化里面比较没有这样的传统，我们是人治，比较不是法治，法呢常常跟法家连在一起，又有一点很独裁暴政的意思，就是那个法写出来讲出来以后就有权威，连天子连皇帝都不能违反啊！这个就是我想是在基督教传统里面，因为律法至终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不管是人间的法或者是上帝的法律，至终还有人心中的那个道德的法规啊，这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有一种无上的权威，即便人堕落了还是有，但是基督教国家就比较容易把法看得我想比较重要一点，或者是有尊重这个胜过人的或者是统治者的意愿。那么我们今天在一个政治或一个社会或者是公司里面，那个法有没有被尊重，那规矩有没有被尊重，是不是有些其他东西常常比那个法律或律法要更大，或者是公司的规矩啊？那么我想在我们中国常常是官大的官就会胜过那个法律，官越大法律就越大，天子那我想是还是可以违反法律的，虽然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有的时候律法也有一些尊严，皇帝也不敢贸然去违反，违反的话也有人会死谏的啊。在我们看西方里面或者也算东方嘛，就是波斯，就以斯帖记里面，亚哈水鲁王也没有办法违反律法，违反他自己所规定的，他的话就是律法，但是他不可以矛盾啊，这里面相当的有意思啊，我们现在不要再去讨论这个律法为中为大了，总之这是一个客观的条例，这个条例如果这个人间来讲，当然可能有错，可能有很多不好的，但是定了就应当是尽量的遵守，越是公正的法律就越要遵守，但是这是因为这是神定的，因为公义的缘故，因为他自己公义的缘故，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说，耶和华因自己仁爱的缘故喜欢使福音为大为尊啊，就是因为他很怜悯嘛，很慈爱嘛，所以他就让福音赦罪的恩典，赦免你犯了律法罪的恩典显得更多哈，这个在罗马书里有讲，不过我们在这里也不讨论这么多，我们相信神的律法和福音，神的公义和慈爱也是不冲突的，我们只是自己知道在人间，包括立法者，包括执政掌权者，包括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有的时候定了一个规矩，但是对我们自己不利的时候我们就不遵守，而且我们非常要求别人来遵守，如果那个遵守对我们有利，而如果那个不遵守是对我们有，别人不遵守也对我们有利，我们也会跟他们勾结，哎呀，人心真是比万物都诡诈啊！啊，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因为自己是公义的，言出必行，信实可靠，正直，他的律法也是这样，他的律法其实就是代表了他的公义正直，所以为因自己公义的缘故，也就是因为自己的缘故，也就是因为自己是一个言出必行一个公义的神，所以他一定要让律法不能够被破坏律法不能被破坏，尊重，但是以色列人是一直不尊重神的律法，表面上尊重，但是呢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去信靠顺服上帝，反而因为这个律法有许多的质疑啊，这我们在罗马书里面也可以看到在整个旧约里也看到这个公义的律法呢被人会扭曲，而且当他好像没有被扭曲的时候常常会成为一种律法主义，这也是非常不好的。22节，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做掠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好，这里在讲什么，这里说耶和华是公义的，所以他一定会让律法被尊重，律法归尊重就包括有点像商鞅变法一样，要先让人尊重那个法律，当然商鞅变法我想还是为了统治者，不是法律的本身啊。那要让法律被尊重，就要看到连我自己的百姓犯法了，我都要使他被处罚。那自己的百姓犯法，这百姓嘛，就是指以色列人。那当然如果我们看得更深更完整的话，那么耶和华的公义里有慈爱，所以他会使百姓被掳， 被抢夺、被伤害是因为百姓不听神的话，这个公义显出来，然后公义后面又有慈爱，当刑罚够了他又会再拯救他们。那我们也多次讲过，这种刑罚的完成和代替只有在耶稣身上能看到，所以又是公义又是慈爱的。不过这个我们就不要在这里再发挥了。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公义，所以让百姓被抢被夺，牢笼在空中坑中，隐藏在狱里面，然后他们被抢夺，没有人能够拯救，因为他们得罪了上帝。但是他们也能被拯救，当上帝息怒了以后，他们会被拯救，会被交还。23节，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我想这个话一方面是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啦，早就你们愿不愿意听上帝的话。哎呀，我的百姓啊，唯愿你肯听我的话，以色列唯愿你肯听我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到耶和华有个叹息，就是他讲话没有人听。那么当法利赛人或者是有些看起来敬虔的人表面上听，心中却是有自义自大自傲，而且对上帝的那个态度并不是一个真正完全仰赖上帝，觉得是自己可以行义的。那更不要说大多数就是阳奉阴违，跟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没有好好的听，所以就受到很多的刑罚管教。那现在我想他在这里讲也是在提醒说，你们当年如果听的话，大家听的话就不会这样，听信就不会这样。那么现在呢，如果愿意听信上帝的话呢，神一定会把你们带回来。不过他说的是以防将来，我想还是主要指以前你们不听，结果将来就受到祸患了。是不是也有一个意思，你们现在虽然将要回归，被掳回归，而且会被拯救被赦免，你们也不可以就忘记了这个事，不要像诗篇讲的等不多时他们就忘记了。我们要继续的听，不要一旦耶和华的手轻一点，我们就得意忘形，就马上等不多时就忘记了哈。24节，谁将雅各交出当掳物，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岂不是耶和华吗？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思维如火着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好，这我们也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哈，就不管是什么事，都是主是最终的原因啊，就是好事坏事、惩罚祝福、回归失败，还有任何的事情，包括这里雅各他的仆人、他的儿女、他所拣选的、他在腹中就拣选的，当他们悖逆的时候交出去当掳物。以色列神给他很多的祝福，改他的名字叫他顺服，雅各当就是以色列也被抢夺了，都是耶和华，就是我们得罪的。我们也不要说是别人，就是我们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当然了，这个我们也在其中，他们也在，就是用一个用我们，一个用他们呢。一方面是指那些被掳的那一批，特别受到刑罚那一批；一方面讲我们也都有份，包括先知自己。我们在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也有看到耶利米也是这样的态度。哎呀，他实在很冤枉、很委屈啊！他一直叫人遵行神的话，他也是遵行神的话的人，但是当他跟其他的百姓一起受苦的时候，他说你这样对我是公平的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喊冤，我们神一定是公正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啊！我们得罪了上帝，而且上帝多次警告我们不肯遵行，然后不听从，应着景象扭转不听，或者是虚假的听，或者是听了产生表面的听产生了骄傲的态度，更不依靠上帝，也更不爱弟兄，所以神将这个灾难倾倒在以色列身上。我们也记得神将灾难倾倒在索多玛、俄摩拉身上，将洪水倾倒在挪亚那个世代，而将来我们在启示录也看到他把各样的灾也倾倒下来。 那么在他思维如火早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这个他是指谁呀？在他思维如火着起，这个他应该是指以色列嘛，就是以色列被管教了还是不在意，还是不放在心上，还是觉得无所谓啊。那不过这个他可不可以指耶和华呢？因为25节讲的他呢，第一个他当然是指耶和华嘛。那么是不是可以指说，当以色列神要罚以色列的时候，事实上他自己心也很痛，也烧着他自己，烧自己的儿女们，烧着他自己，他不介意，他一定要公义来做这个事。我想也是可以，不过好像就文理来讲的话，我们比较会同意这个是指以色列。好，我们再看43章第一节，我们在42章里面已经看到最后这些地方，看到再一次提醒以色列，你们的受祸是自找的，你们的受祸是神加的，你们蒙福被赦免也是神给你们的恩典。对，从我们悔改以致蒙福也可以说是自找的啊。我们只是总是要承认我们自己没有优点，当我们肯悔改肯归向主的时候，那都是主的恩典。43章第一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好，这很亲切的呼喊，上帝跟他讲话，上帝跟以色列讲话，上帝创造了你，上帝引导了你。这创造和造成呢，这两个字在这里看起来就是都是上帝在万事以前计划而且执行的每一件事。这里讲的倒不是他创造了巴比伦亚述那些，他创造那些是最后要消灭他们的，他创造和造成以色列和他们在生活中继续因为刑罚或者祝福等等，最后让那剩余的民成为愚民，也就是愿意听神话的，那是神在他们身上的创造，在他们身上的造成，就是一个美好的工作。如同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一样。我们多次讲过说，要能够真的是显出上帝的创造的奇妙，那么还是在我们人的身上，要显出上帝拯救的奇妙，创造和新创造的奇妙，那还是悔改归向主，有一个新的生命。好，现在我造了你，我又把你救了，我又更新你。这多么像雅各的生平也是这样，神也是不断在更新雅各，以色列这个民族也是，我们每个个人和教会也都是。神现在对你说，神先造了你，显出他的无比的权柄和他的慈爱智慧，但是我知道你现在是非常的害怕，因为我们在以赛亚书已经看过多次了，被这些百姓雅各被抢被夺，在牢笼在坑中在狱里，他们做掠物做掳物，哦，他们的家园百姓死的死，破坏的破坏，烧的烧，烧的毁的毁，被抢夺的被抢夺，这都是显出上帝的震怒，所以他们有很多害怕，但是神救赎了他们。这个完全是应用在每一个世代的神的儿女，包括基督徒和以色列的身上，我们都有这种在落在神的手里被刑罚被管教被修剪很多艰难的时候，愿我们还是不害怕的归向他，愿我们越在这些叫人害怕的情形下，我们越不害怕。这里神给我们的是安慰的话，他救赎了，然后救赎再一次也是因为刑服满了就救赎了，但是刑服满怎么叫救赎，怎么叫赦免呢？我们还是用在耶稣的身上替我们服刑，我们就可以获得的代赎，我们就不要再受那个刑罚了。以色列人现在被上帝救赎回来了，他们的刑已经服满了，神曾经提名召他啊，呼召那真正属他的，有效的呼召临到你，你就会去跟随他。以前呼唤你，我们在雅各的故事里面也听到神对雅各曾经有过呼唤，常常都是在最重要的时候，雅各最彷徨的时候，最需要上帝帮助的时候，常常呼唤着， 最厉害哈，最清楚。那神现在的呼唤就不只是拯救我们的呼唤，不只是呼召我们做事的呼唤，创造我们的呼唤。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属他的这个呼唤。我爱你，你是属我的，我呼唤你是呼唤这件事。我爱你，我救你，我单单知道你的名，就是知道你，把你叫来，领受我给你的一切恩典。我们每个人都是蒙召的，每个基督徒都是蒙召的。不要想蒙召就是做传道人，蒙召就是做一个属神的人。你是属我的，我们的一切都属于他，我们是他的儿女，是他的心腹，本来就是他造的，就应该侍奉他的。当然他也是属我们的，所以让我们不要为自己活，因为我们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诶，这个从水中经过哈，当然我们想到的也就是以色列过红海啊，从火中行过，我们想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窑里啊，但是这里我想不必跟但以理那个时候还没有哈，不必跟这个江河，因为这是讲江河，你说约旦河也可以，但是这只是在形容说你经过各样的艰难，神都会保守你。哦，各位啊，这是恐怕也是指他们回归到这个地方，中间会有很多艰难，如同以色列人从埃及到流奶与蜜之地，会经过艰难大而可畏的旷野，如同我们走上这条窄路，跟随耶稣一直到永恒的家乡，也会碰到河水还有火焰，但是神会保守我们，我们可能死亡，可能受到伤害，不管身体或灵魂，但是愿主的火和水让我们经历的，使我们更丰富，使我们被炼得更好。总之，信靠上帝的人，神一定会保守他的。三节，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一切的一切原因都是因为耶和华，或者是耶和华的旨意如此，他的权柄如此，他的爱如此，他的公义如此。我这样保护你，因为我是你的神，我是万物的神，万物都听我，但是我是你的神，表示我也特别的是属你的，我特别的是爱你的，跟你立约的，特别为你做事。你是以色列，我是一个圣者，是独特的，这个独特的包括跟以色列人立约，是你的救主。神拯救我们，神不仅是我们，各位真的很丰富啊，神不仅是我们的丈夫，是我们的主人，是丈夫我们爱他，是主人我们听他的命令，最重要的总是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根本还不能爱他，也不能听他命令，我们简直一塌糊涂，毫无力量，是死人的时候，神就来拯救我们，如同以色列人。这里不是在讲以色列人在埃及了，这里是在讲到他们已经被掳了，已经是好像没有什么拯救可言，已经死掉了，但是总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神又来更新我们，把他们带回来。好，这里带回来又有一个很特别的观念啊，就是代赎。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好像是说我要处罚埃及了，我要处罚古实，我要处罚西巴了，那么他们要被罚了，你们不必再被罚了，我的怒气总要向人发，不发在他们身上就发在你们身上。各位，这绝对不是神任意随便，也不是神偏心，事实上神给以色列人处罚是够多的了，那么其他的国家民族个人还有以色列人还有我们都是一样，神都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做最恰当的管教、恩典、医治和帮助。那埃及做你的暑假，这些都是指说不再处罚你们，会处罚他们，但是没有不公平，因为各有神的时间去处罚或者恩待每一个人。但是我们还是说，如果说真正的代替我们受处罚的话，那是我们的主耶稣哈。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那我们看到好几个律法是为大为尊，这个百姓呢是百姓是被抢被夺啊，这里呢我们被上帝看 为宝为尊，我们哪里能在神的眼中是为宝为尊的呢？我们是那么多的得罪神的人，我们是那么多错误的。哎呀，但是神就是定义要爱我们属他的人，虽然他有很大的怒气，但是他怒气已经转消，他使人代替，使这些其他的民族受到惩罚。我们再一次说，这没有不公平，神有定期定时公平的让某些刑罚、某些恩典、某些时候、某些方式临到某些人的身上，每一个都是最公平的，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他们要受到刑罚，因为他们也是顽梗悖逆，一直给机会他们不肯悔改，而你们悔改了，我就拯救你们，释放你们，而他们要受到很严厉的处置。第五节，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好，这再一次有一点像这个教会的观念了。我们说过，教会就是大家聚在一起，从东西南北啊，从地级，神把人用他的呼召，用他的慈爱，用高举十字架，用福音，用他的福音使者走到天涯海角，让他们聚集。那么以色列人也要从天涯海角聚集，聚到神的面前。各位，那是一个都不缺的哦，完全的属神。用浪子的比喻，真或者99羊的比喻，一个都不缺，都要到他那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拦阻。对北方、对南方、对东方、对西方、对任何人，包括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个人要被主得着的话，不管有多少的拦阻，家里的人、自己心硬，或者是罪恶，或者是魔鬼，都不能拦阻。我们感谢主。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